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哈，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主题呢，是有关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那讲到这个主题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啊，我们每个人啊，每一个虽然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常常也会有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的这样去论断人。大家都知道我家里有两个小孩，两个小孩。那我自己是独生子女啊，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啊，所以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就是一个父母生了兄弟姐妹和我们一起成长，和我们一起成长。那但是呢，现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生二胎啊。前两天还碰到一个以前认识的一对夫妻啊，听说他们生了四个已经。生了四个人了，然后他们是一对全职来服侍神的一对夫妻啊。好，当你家里有几个小孩，可能我父母这一辈的人，他们会有更多的精力啊，更多的精力。当我们家里面有两个小孩，我家里有两个小孩的时候，我就会发觉我很不喜欢看到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两个小孩怎么样？不是他们两个打架我还能接受，小男孩很调皮嘛，是他们两个在那里互相怎么样打对方的小报告，互相说妈妈哥哥今天又怎么样，或者说爸爸弟弟今天你看你要求他做了怎么样，你就会发觉当这个两个小孩在那里相处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拿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去指责，去在父母面前去告另外一个人的状，告另外一个人的状。所以这是我最不喜欢看到的一件事，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神是那个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他面前就好像我两个儿子一样，互相怎么样，在神面前告对方的状况，在神面前告对方的状况。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段的经文，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怎样去做，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怎样才是合适的，才是合宜的。所以我们来把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六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经。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好，我们今晚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一起祷告。先我们聚集敬拜一个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我们思想着恩典，思想你是多么的怜悯我们，以至于甚至牺牲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语，我们不仅仅是认识你，明白你的真理，我们也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真理去生活，求你赐给我们像你一样怜悯的心，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和我们周围邻舍的关系，而那种关系是从你而来的那种爱和怜悯恩典的关系啊。 神啊，真的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行出你的话语，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也唯有靠着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哈，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哈，我们要稍微再整理一下前面讲的内容，不仅仅是为了去看我们讲过什么，更重要的是说，为什么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要开始讲到这个有关论断人的问题。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是天国的见证人，对不对？我们这群天国的儿女哈，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就是第五章里面讲到的，对不对？耶稣举了很多旧约的律法的例子来讲到说，今天天国里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第六章就开始讲，前面一部分讲到的是我们要去警惕那种虚伪的敬虔，好像表面是敬虔表现出来的行为，但是内心不是真正的活出敬虔的样式，这是耶稣要警告我们的。然后第六章的后半段就讲到说，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活出天国的这种价值观来生活。这其中我们特别讲到两件事，一件事是我们需要去追求那个永恒意义的事物哈，我们不是去追求这地上会过去，会到那个新天新地不再有的那些事物，我们乃是要追求永恒价值意义的事物，我们还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这是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次的时间来讲到的内容哈，好，今天当你看到说哇，天国原来是这个样式的，我们应该活出这个样子的时候，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哈，这个两个问题都是和如何判断人是有关系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第二个问题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告诉你这个天国样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给不信神的人。这是两个问题，这是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还有六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在这两个问题里面隐含的如何判断人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哈，可能带来的这种危机哈。第一个问题哈，当我们看到说这个天国是这么好的一个样式，耶稣说我们应该要按照这个样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前面我们讲过，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生活，对不对？我们有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要在教会里有团契的生活哈，你就会发觉说，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行出来的样式和状况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假设你看到了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一个姐妹，他好像没有按照耶稣所描绘的、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天国的样式去生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这个常常是在这里讲到这个有关论断人的一个实际产生的一个背景。在福音书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讲到有两个人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对不对？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啊，两个什么人呢？一个是什么？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什么？是税吏，对不对？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这个法利赛人好像是在祷告给别人看的哈，他其实是真的是祷告给神，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什么？神啊，我不像这个税吏哈，我把律法当中所要去行出来的怎么样，我都做出来了。看这个税吏怎么样，一条都没有做到，一条都没有做到。然后这个税吏在那里祷告是什么？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这个等会我们会再展开来去讲。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我们常常会成为那个法利赛人，而当那个法利赛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是觉得什么？他真的做得挺好的，对不对？而那个税吏也真的是没有按照耶稣按照旧约的神的要求去活出来，这两件事可能都是真实的，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耶稣就给我们看到，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样的一种完全生活的要求啊，等会我们会细的来讲，我们还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心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物。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哈。而第二部分的内容，因为只有一节的经文哈，所以我们会和前面联系在一起来讲，前面联系在一起来讲。那我们就在这里要先要来看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开？当我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阅读你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好像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判断一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显然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来描绘的，我们可以来看几处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在讲到说，我们前面讲到说耶稣要我们去追求像天父一样完全的时候，这显然是给我们设立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怎么样做才是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去判断说怎么样做才是好的，才是符合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的样式，神的旨意的要求。所以显然第一件事，我们是需要去，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做判断，特别在那些有关乎道德的，有关乎神的旨意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去做判断的，对不对？一定是要去做判断的。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到，它不是说你不要，我完全不要去去除弟兄眼中的刺，是不是？他说你要先怎么样，去掉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你才可以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是要求我们还是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也就是说帮助弟兄怎么样能够活出天父完全的样式来，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然后呢下次我们会讲到的哈，就你会看到耶稣在这里说七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显然他讲到了假先知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哈。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有很多讲到假先知的样式，显然我们需要去判断说，哎，这个人他到底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假先知，我们就要去防备他，我们要远离他，远离他的教训，远离他的生活，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是需要去做什么？对这个人去做一个判断，就是他是不是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在做，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先知，是神所拣选的。再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回去再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去断定是非，断定是非。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显然圣经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没有判断，不做任何判断的这样的一个人。显然圣经是要我们去做一些判断，当然这个判断的跟基础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认知，乃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神应该是怎样的，真理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天父完全的生活应该是像天父一样完全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好，所以我们从这里会发觉说，在圣经里面不是说我们不能判断人。那耶稣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要我们去禁止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判断人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去看那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是什么事？讲到一件事是讲到保罗和这个彼得在一起，和外邦人一起在那里吃饭，对不对？突然来了一群人，是什么人呢？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好像那个总会的人来了。这个时候彼得做了什么？保罗做了什么？彼得就说，哎，不行，耶路撒冷的人来了哈，我就和那些犹太人一起吃饭，我不和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而这个时候保罗就在那里勇敢地站出来去指责彼得，是不是？因为彼得是谁？教会的领袖，是不是？彼得他是教会的领袖，他需要活出的是一个，他当他活出来的时候，是有很多人来看他， 怎样的生活。哦，这个生活如果是违背真理的话，那也有很多人就会因此什么跌倒了，因此跌倒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所禁止的显然不是像保罗去指责彼得的这样的判断。那我们可以来看一处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十到十三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倒之物。罗马书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一个有关论断的一个问题。你会发觉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为什么论断弟兄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当我们去论断那个税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是轻看了这个也同样是神儿女的这样一个人，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这样的一种论断是基于心里面的某一种的，不是按照神的样式活出来的，可能是轻看这个轻看背后可能是骄傲，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什么嫉妒等会我们会讲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其他的一些原因。好，然后保罗继续讲什么？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怎么样？要接受神的审判，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接受神的审判，我们不是接受人的审判，我们最终是接受神的审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最终来审判人的是谁？是神，不是我们，是不是？在罗马书第14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特别讲的说，你这个人你怎么可以去论断一个有主人的人呢？因为这个被你论断人他是有主人的他的功过他的好坏是由谁来决定？是由他的主人来决定，是不是？是由他的主人来决定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所禁止的那种论断是一种篡夺了神位置的审判的这样的一种论断。这样的人他也要同时在马太福音这里怎么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里讲的说你们免得你们被论断，不是说我们几个人彼此论断他在讲的说当你们去论断人的时候，神也怎么样？神也会来审判你，是不是？神也会来审判你。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摩西是整个以色列人他的领袖，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地，对不对？当然他自己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但是摩西在他生命的前40年他是住在哪里的？埃及的王公法老的女儿把他养大了，对不对？就好像一个王子有一个动画片叫埃及王子可能有的人看过，有的人没有看过。摩西在他前40年他就像一个王子一样王子我们知道王子将来会变成什么王的，对不对？所以他是这样被教育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他知道他不是埃及人，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于是圣经里面怎么描述的？他就住到外面去，看到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埃及人怎么样打死。而第二天他又出去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那里相争的时候，他干嘛？
劝架。
他要去劝架，对不对？你们是以色列人，不应该打起来，你们要打去打埃及人，对不对？结果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说的？谁让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摩西他就接受了是这种王的教育，你知道吗？他认为他是有这个审判别人的这个权柄和能力，是不是？于是发生这件事以后，摩西就怎么样害怕， 害怕法老，就逃走逃到米甸去。然后过了40年，当他再回来再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和原来的摩西不一样了。他在旷野40年漂流的时候，他所学的功课就和前面在40年在王宫里面学的功课完全的不一样，以至于在民数记里面，圣经里面怎么说摩西？摩西为人谦卑柔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是不是？胜过世上的众人。好，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要给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不应该好像站在神的这个地位位置来审判人，以至于发出这样的一种论断，以至于发出这样的一种论断。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2节继续，耶稣说什么？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就是和第一节又重复强调了啊。然后他继续说到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和前面是同样的一种论述的方式啊。你们怎么样用怎么样的量器量给别人，神也用怎么样的量器怎么样来量你，来量我。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来思想哦，这个耶稣所讲到的量器到底是在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对这个神的认识里面，他们认为神有两个的量器，两个的量器。第一个量器是讲到神是那位公义的神。神是那位公义的神，意味着神是会去审判人的神。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我们用新约的经文来看，罗马书的第2章第1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以色列人知道神是那位公义的神，对不对？所以凡犯罪的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罗马书里面保罗给我们看到，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神的位置，好像我们是什么？没有罪的。那个被我们论断的人是什么？有罪的，是不是？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其实也是什么？有罪的。我们其实也是有罪的。好，这是第一个量器，讲到神的公义。而第二个量器讲到的是什么？神的怜悯吧。如果今天神只有公义没有怜悯，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对不对？中国的这个道教的这个他的整个的对世界的认识里面，他看到了一个世界有他认为有一个天有一个道，但是这个道是什么？没有情感。这个道是什么？好像一个法则一样，压在你身上你就会被压死。而如果今天神只是公义他没有怜悯的话，我们都要怎么样？下地狱了，是不是？而雅各书我们来看哈，雅各书的第2章哈，雅各在这里用这样的一段话来描述，很真的是很有怎么说，很有恩典哦。雅各书的第2章第14、第13节哈，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什么意思？今天如果你只是在讲神的公义没有看到神是怜悯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常常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然后雅各说什么？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这里不是讲怜悯比那个公义更高的这是在讲到说，当神公义的旨意，他要去判断罪人的时候，他要审判罪人的时候，因着神的怜悯，罪人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再接受那个审判，因为审判落在谁身上？落在基督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去看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是只是用公义用那个神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同时我们需要有神的怜悯，神的怜悯。 我举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里面有第八章有一段经文讲到说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是不是？然后他就跟他的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撒玛利亚一个村庄，然后这个村庄结果怎么样？不接待耶稣。这个时候门徒怎么说呢？雅各和约翰说，夫子啊，我求你一件事。什么事呢？求你从天上降火下来，将这个村庄里面的人都烧死，就像在旧约的那个先知以利亚所行的一样。耶稣怎么回答门徒的？你的心怎么样？你不知道。我们的心怎么样？他不是在讲说撒玛利亚的村庄他们所做的就一定是对的，他不是在讲这个问题，他在讲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这样去审判这个村庄的时候，你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我来不是为了要灭这些人，我来是要怎么样救这些人，是不是？所以你再回头去看那个列王记里面描绘这个以利亚降火下来的那一段的事情，你就很明白怎么回事。以利亚为什么降火在那些人是什么人？是王差遣了一个五十督长带了一群人去应该是请以利亚，对不对？去请以利亚，好，一拨人去了，怎么说？王吩咐你赶紧给我下来，到王那里去。王的命令是什么？绝对的，是不是？然后以利亚就吩咐这个以利亚就求神就从天上降下。第二波人也是同样的话，同样是火烧死。第三波人，如果你可以回去以后再去看那个经文，第三波人怎么说的？我和我手下这些人，今天我们的命都交在你手里面，求你怎么样怜悯我们。你很有趣，这里就好像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而这些人到以利亚面前去，他们按照好像一个一个权柄的模样式说，哎，王有权柄命令你过来。以利亚说什么？神也有权柄来审判你，是不是？而第二拨人也是这样，第三拨人说，哎呀，我们求你怜悯吧，神就让他去了，因为神是怜悯我们的，是不是？神是怜悯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两个良器，一个是讲到神的公义，一个是讲到神的怜悯。而在这里这些论断的人，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站在神的公义这个良器的角度去怎么样去量别人，以至于我们里面缺少了怜悯和宽恕。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是我常常会引用的一段经文。有一个人欠了王一千万两银子，结果他是一生一世都还不清的，王就怜悯他，王赦免他，是因为王怎么样怜悯他，按照公义的原则，他就要还清债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免于刑罚，就是王怜悯他说一千万不要了，我怜悯你，这个债就是免了。但是这个人出去怎么样揪住那个欠他十两银子。当王对他有这样大的怜悯的时候，他却没有怜悯对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欠十两银子的人就不需要按照公义的原则还他十两银子，这里是在讲到说因着王的怜悯，我们的债被赦免了，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怜悯去怜悯那些欠我们债的。何况很多时候我们所论断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欠我们债，是不是？不欠我们债。所以耶稣在这里的要求，他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委身于神国度的公义，不是说神的公义的这个良器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只管神的怜悯，他不是这样，他乃是要我们有一颗宽容和爱人的心，当别人犯错的时候，当别人没有活出神完全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对待他。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停止做人，前面我们讲到说人是有这个判断是非的能力，特别是在一些神要求我们做的这个神的旨意神的道德的属性当中，我们是要去判断的， 但是这种判断不代表我们是用权柄来审判那些落在了软弱跌倒犯罪中的人，是不是？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面，有一个行淫的妇人，她是正在行淫被抓住，就是证据确凿，对不对？她不是说哎有人怀疑她犯了奸淫罪，她是正在犯罪的时候被人抓住。当然她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是因着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要来怎么样试探耶稣，因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看中的是什么？旧约的律法。他就想要看到说耶稣你到底怎么样来按照旧约的律法，是不是遵行旧约的律法。而他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说，夫子啊，按照旧约的律法，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奸淫被抓住，要怎么样？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就会还有很多的人吗？这是旧约的律法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要求啊，这些犯这样的罪的人要用什么？石头把他打死了，石头把他打死。常常我们看到的确实就如这个行淫的妇人，他确实犯了奸淫的罪，是不是？按照律法的要求，他确实是什么？该死的。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可以讲，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的，就可以怎么样？把石头拿起来。”当然那些人都很诚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犯过罪的，所以他们就一个全部走光了，全部走光了。然后只剩下这个妇人在那里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了。耶稣有没有犯过罪？没有犯过罪。他按照旧约律法，他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吗？可以的，是不是？但是耶稣里面的是一个什么怜悯的心，或者说他来到地上，他不是来施行审判的。当然他的救恩的另外一个面，当你不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你就落在了什么审判当中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不岔开来讲。耶稣到地上来，他是要让人能够因着得到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原来神造人的样式。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你犯罪，他犯罪了吗？犯罪了，但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要去做一件事是什么？你回去不要再犯，是不是？这就是耶稣的一个怜悯。他不是说不考虑这个神的公义啊，如果他不考虑神的公义，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是不是？他正因着因要满足神的公义，他才上了十字架。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他也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在这里，耶稣的要求不是要我们不去委身在神国的公义，乃是要我们，当我们看到这种公义的亏损的时候，我们要用一颗宽仁和爱人的心去对待这些弟兄姐妹。好，那接下来马太福音就开始给我们看说，到底我们要怎样做才是合宜的呢？要怎样做才是合宜的呢？第七章的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第五节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当耶稣讲到说我们去看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要思想一件事，就是我的眼中有没有什么良木。当我们不去思想我的眼中有没有良木，只是去看弟兄眼中有没有刺的时候，耶稣称这样的人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是不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第六章的时候特别也讲到过的，第六章里面特别讲到一种虚伪的敬虔。这些人他们的敬虔是因为他们要得着人的称赞，不是要得着神的称赞，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是在说，哎，你他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生活，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确实是不好的，这样确实是不对的，就是。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当我们这样去论断去说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深处不是真的因为要去遵行神的律法。很多时候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里面怀着各样的心思和意念，是不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在旧约的民数记啊，有一段的经文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哈，外邦的女子为妻哈，好像这件事按照旧约的律法来说是一件什么不应该去做的事，是不是？哦，于是发生了什么事？米利安和亚伦怎么样就联合起来？你知道他们三个人是什么？亲兄妹，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姐姐一个 哥哥，是不是亲兄妹啊？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和尼西两个人亲兄妹。然后这个哥哥和姐姐就起来怎么样攻击这个摩西，毁谤他，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的这个去来看。好，当他们毁谤摩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米利安突然就从头到脚长了什么大麻风，像血一样白的大麻风。大麻风是什么？不洁净的。在旧约利未记里面讲到洁净不洁净，首先就讲了大麻风。大麻风可以长在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房子都会有大麻风。好，好，你继续看下去哈。这个时候亚伦怎么样？就害怕。亚伦常常是一个有点见风使舵的这个人，一看这个姐姐这个被神惩罚了，马上就怎么求饶了。如果我们是摩西，我们会怎么样？太好了，神你看，我什么事都没干，可能我做的不是太好。神啊，你看他们就受到这个惩罚了，是不是？你去看民数记里面怎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十二章。当这个当这个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以后，亚伦就在一看，他就在那里求饶了，对不对？这个是第十节米利安长大麻风，第十一节亚伦，第十一十二节亚伦就在那里求饶，求饶。第十三节摩西怎么说？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你就会发现摩西心里面存的不是说太好了，他犯罪怎么样，他受到报应了，是不是？他里面存的是什么？一颗怜悯的心。就像出埃及记里面，当这些山下的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在那里犯罪，神说算了，这些以色列人我都灭了吧，摩西就让你和你的后裔怎么样进入迦南地吧。摩西怎么说呢？摩西会说太好了，是不是？我们常常说会觉得说啊，这个太好了。摩西说什么？不要，宁愿我的名字从这个生命册上什么被抹去，神你也不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是不是？他有一颗怜悯人的心，他的这个怜悯人的心不是仅仅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你怜悯以色列人，才把他们从什么埃及领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要把他们领到迦南地？因为这是你的应许的。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说哈，我们常常在论断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那位假冒为善的人，是不是？是那位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好像在说你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生活，其实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那些纷争也好，嫉妒也好，那种骄傲也好。好，我们接下去看，那就如前面我们所讲到的， 在这里耶稣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他乃是说当我们去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之前，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什么眼目，是不是？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眼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的问题。法利赛人他觉得说，我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而且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是不是？我还怎么样奉献十分之一看，教会要我做神要我做怎么样，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坏的我就不去做，好的怎么样我全去做，是不是？他在那里讲到的一件意思就是，我已经按照神的要求做到这个税利呢，他都没有做到，他都没有做到。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哈，圣经从来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罪人，他没有说世界上有一个人不是罪人，除了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有一个前提说，或者说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当我在学那个圣经辅导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要去辅导一个人，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和我辅导的对象，我们的相似之处大于我们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你不要说哎，你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我们在神面前也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我刚那个我的两个儿子穆西在说哥哥尼西什么什么什么不好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不好，只是他在讲的时候好像他站在了正义的这一边。所以在这里耶稣要我们先做一件事，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很重要的。当你在说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先要知道一件事，我自己是什么一个罪人。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当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就意味着我承认我们也需要什么神的怜悯，是不是？所以我们也需要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去掉我们眼中的两目，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来帮助我们从这个罪中什么拯救出来，脱离出来，是不是？旧约有一个戏剧化的例子，就是在讲到大卫犯奸淫。大卫犯奸淫，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不仅犯了奸淫，还犯了杀人的罪。当他犯了这个罪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去到大卫面前。这个先知讲的内容很有趣，先知不是跑到大卫面前，劈头盖脸把他骂一顿，神说你犯了罪，不是这样的。先知到大卫面前，他怎么说的？哎，大卫，你不是王吗？你不是审判官吗？是不是？那我这里有个案子，你来审一审。你如果读过这一段经文，你应该知道，有一个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很穷，一个很富有。一个富有的人家里面有很多的财产，有很多的羊啊。这个穷人家里面只有什么一只羊。有一天，这个富人就有一些客人到他那边去了。我们有客人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就会怎么样？准备很多的供应接待，对不对？招待，很隆重的去招待他们。那照理来说，这个富人应该拿什么来招待？拿自己的羊、自己的牛去招待这个客人，因为是他的客人，不是别人的客人。结果他拿了什么？拿了那个穷人的那只仅有的羊，怎么样去招待他的客人？不是这个穷人的客人，是这个富人的客人。就这样的一件事吧。然后求王来审判，
大卫怎么说？这个妇人怎么样？是该死的。你看大卫他是有这个判断的，这个妇人真的是什么？
该死的，
对不对？他行的是不义的，是不是？然后先知怎么跟他说的？你就是那个妇人。所以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大卫他是王，他是以色列民的在这个地上的权柄当中的这个审判官，是不是？但是他仍然要接受什么？神的审判。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也真真实实的什么？犯罪了，是不是？所以大卫就在那里承认说，是的，我犯了罪，求神来怜悯我，求神来饶恕我。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我们和这个弟兄一样，我们眼中也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哪里？而我们眼中的这个东西是要靠神的怜悯才能够去的。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讲到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对不对？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要知道，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当我们说我们也需要神的怜悯的时候，你就不会，真的不会再去论断人。为什么？当你这样经历的时候，你才明白说那个人他也需要什么，他也是罪人，他也需要什么？神的怜悯。所以你要带给他的 不是神的审判，因为这个审判已经落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你要带给他的是神的怜悯，帮助他，是不是？就像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的人，六章里面怎么说？当有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温柔的心去怎么样挽回这个弟兄，是不是？用温柔的心去挽回这个弟兄。这里温柔的心就像耶稣基督的心一样，就像耶稣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那个心。他不是不要这个人从罪中脱离出来，他乃是要告诉他这件事确实是不对的，但是你需要怎么样？需要回来，需要回来。而且你们在这里发觉说，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责任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在马太福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十八章哈。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哈，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呢？就讲到说，如果我们的弟兄有过错，你要怎么样去对待他？第十五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要去帮助那个弟兄，得了那个弟兄啊。但是呢，他若不听呢，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罪。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在这些经文里面，你就会发觉耶稣要求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挽回那个犯错的、那个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或者姐妹，是不是？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啊，一定要去做的啊。然后呢，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使用不同的方式，这个是我们以后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细看，来细看。最后你千万要注意哈，他说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你不要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像说我第三次教诲的话他都不听，算了，我们不管他了。耶稣在这里是这样的意思，你一定要记住哈，耶稣他常常说他到地上来是什么？来干嘛？那些法利赛人指责他说：“耶，你为什么和税吏和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呢？”耶稣说什么？我来就是为了来拯救这些罪人，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说，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不是讲到说我们就不管他了。今天你遇到一个外邦人，你会干嘛？你应该要干嘛？传福音给他嘛，对不对？
哦，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一直不肯听，一直不悔改，那我们就要思想他是不是真的生命得救了。那如果他生命没有得救，我们不是说哎算了不管他了，乃是说我们就要对待外邦人和圣灵一样，把福音再一次的传给他，让他真正能够悔改信主得救，是不是？所以这里不是说不要管他了，这里乃是说看他像外邦人一样传福音给他，让他真的从最终怎么样拯救出来。显然前面他的不悔改不是因为他里面的仅仅是因为他的悖逆顽劣，很有可能是什么，他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悔改。所以在这里啊，耶稣要我们做的就是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软弱。你知道当我们在这个最终我们得了神的怜悯的时候，你有了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帮助那些仍然在最终仍然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因为你的经历当中已经看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而这怜悯和恩典是真真实实是在我生命当中神给我们所经历的，以至于我们的经历就成为别人的什么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所以这是耶稣要求我们去做的啊，耶稣要求我们去做的。我们不要论断人啊，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我们需要去拿掉弟兄眼中的刺啊。这个步骤是什么？先要承认我们有罪，先要恳求神的怜悯，然后怀着这样温柔的心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啊，对吗？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的内容哈。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内容，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外邦人哈。当我们知道这个天国的福音是怎么样的时候哈，你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危机哈。当我们说我们要爱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不要认断人的时候，那不代表我们就不要去做一个判断，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前面特别提到的。而且在这里整个的一章七章的一到六节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讲到有一些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像神一样去审判，而另外一个件事是讲到说有一些情况我一定要有一定的判断原因，对这些人进行一些判断。第六节怎么说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猪是什么，以色列人他是认为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因为猪它是不反刍的，猪是不反刍的，因为这里面把猪把它当作一个不洁净的动物。狗也是这样，狗也是这样，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很骄傲的，他们觉得是外邦人都是什么好像是很轻贱的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经文里面，比如说撒母耳记，当扫罗去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就对扫罗说，我就像一条狗一样，你知道吗？我是这样的，不这样的低微啊，是这样的地位的低微啊，是被看不起的啊。然后这些书里面说什么，狗煮出来的怎么样，它有什么呀，吃进去吗？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知道它是多不洁净了。好，那在这里耶稣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场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好像是一个好像我们今天对狗和猪的一个认识，猪这里面养了很多猪，对，家里面有很多宠物狗，每天带出去遛两圈，不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猪是很凶猛的一种动物。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讲有一个人被猪什么咬死，猪的咬合力是非常的强，猪的咬合力非常强啊。他去卖猪，然后半夜起来的时候，猪有一个公猪突然发暴脾气了，冲出来把他打的动脉一块，他就死了。所以猪是很凶猛的动物，狗也是啊。一群这里讲的狗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家里面养的宠物狗。你要知道，你看动物世界这些猎狗哈，这些狗啊，他们在草原上的时候，他们一群出去的时候，这些狮子怎么样？看到他们就要害怕逃走。所以在这里描绘的是这样的一种凶猛、不洁可憎。为什么这么说？ 当这个猪和狗他们不仅要践踏这个圣物，他们还要转过来什么咬你，他们要来攻击你，是不是？而且这个圣物和珍珠呢，显然是在讲到一个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好，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好像在看到一个场景，说你不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给这些狗啊、猪啊这些人，那是不是不要传福音给这些人呢？显然不是，因为马太福音它的大使命，我们常常说大使命都是讲到马太福音，对不对？要向什么万民去传福音，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所以不是不要向他们传福音，而是讲到说，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恶意藐视和拒绝福音的人，我们需要有智慧，怎么样去判断这些人，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人，怎么样去用其他的方式来传福音给他们，是不是？所以在箴言书里面讲到说，你不要去责备那些恶人，因为责备他们没有用的，你反而要去责备这些义人，他们就受益，是不是？他们就受益。当然这个意思说，不是神把这些恶人就放弃了，这些抵挡的人放弃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了，只是在讲到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反而轻贱这个福音，甚至来攻击这个福音，就是你把他陷到了一种更加抵挡、更加犯罪的这个地步，更加犯罪的这个地步。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这样，保罗、巴拿巴，我们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说，他去传福音，他到了其他的地方嘛，这些不是迦南地的这些地方的时候，他首先进哪里？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首先仍然是传福音给这些犹太人，传福音给这些和他同为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的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却抵挡他，甚至毁谤他，甚至攻击他。然后这两节经文你可以回去看，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我们跺一跺脚，把这个尘土跺下来，我们就去传福音给什么外邦人。罗马书里面也是这样讲到说，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不接受福音，以至于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不是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和肉身的后裔的人，今天才得以接到了那个葡萄树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画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爱仇敌，我们不要随意去论断人的时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有智慧去判断这个人对福音的这种认识和抵挡是怎么样的。你可能需要通过另外的方式来传福音，另外的方式来传福音。所以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啊，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内容啊，前面许多部分都是两两的相对的。我们人被造是有判断的能力的，是不是？我们不是好像完全的没有判断的能力，好像一个电脑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接受别人的指令啊来工作的。我们是有判断能力的，但是今天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像神一样去审判人，我们不能像神一样去审判人。虽然我们要委身于神的国度的公义和完全，但是当我们委身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有一颗宽容和怜悯人的心。前两天那个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每年到万圣节的时候，美国的万圣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就会邀请一些父母拍一些视频，拍什么视频呢？他们的小孩在万圣节的前面一个晚上会去要很多糖，你知道吗？要很多糖回来啊，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要求父母说，你就骗几个小孩说糖都被我吃掉了，看看这个小孩的反应是。你知道小孩很喜欢这些甜的东西，因为对他们的生长是很有利的。而当这个父母去假装跟这个小孩说，哎呀我把你的糖都吃掉的时候，你家里有小孩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有小孩，或者说你以前有小孩，你应该知道这些小孩会怎么样。我看到他们的反应，有一些小孩就在那里哭，很伤心我的东西没有了，不见了，被吃掉了。 有一些小孩就在那里很生气嘛，甚至去说父母说我恨你，你把我的糖吃了，
是不是？
还有一个小孩哈，在那里对这个父母说教哈，这样是不好的，因为吃糖是不好的，对身体是不好的，你知道吗？这些可能是父母原来跟他说的，这些可能是真的，
吃这些很多糖会不好，是不是？
这个他讲的内容是真实的，可能是真的一个对健康有益。但是丁丁他在这里讲，不是因为他关心父母，你知道吗？是因为他的糖没有。我们很多时候追论大人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有一个妈妈就问这个小孩说：“那你还爱我吗？”他很生气，对不对？他说：“我还爱你，但是我对你很失望。”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这样对我们的小孩，我相信是这个父母亲可能平时也是这样的。我爱你吗？爱的，但是呢，我对你很失望。然后有两个小孩不一样了，有一个小孩就在那里说，这个妈妈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没关系，我不介意，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我都爱你。还有一个小孩，他说我原谅你，因为我什么？我爱你。就有两个小孩不太一样。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说今天如果这个小孩的糖被拿走，就是一件对的事，对不对？啊，不是说这个公义就不需要去彰显。在这里，他要让我们看见的是说，当这个公义被彰显，当我们委身这个公义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神还有另外一个良心，就是什么？怜悯，就像摩西怜悯米利亚一样，是不是？一定不要忘记这个怜悯，因为今天如果没有怜悯，我们全都落在地狱的火里。好，然后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可以用温柔的心帮助我们的弟兄去掉他们眼中的。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怜悯，我们借着被神怜悯这样的过程，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帮助那些眼中有刺的弟兄，帮助他们从他们的罪中怎么样被借着神的怜悯被从罪中释放出来，是不是？最后我们讲到了一段是好像和前面有一些关系不是这么大，但是仍然是在讲到一个判断人的问题。当我们说我们爱仇敌，当我们说我们不要论断人的时候，不代表我们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神的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智慧的判断。神让我们要有一些智慧的判断，就像所罗门王一样。所罗门王有一个很经典的判罚的例子是什么？就是有两个妓女，两个妓女都生了小孩，一个小孩半夜里被他的妈妈怎么样？睡觉的时候翻身压死。好，于是这个把这个小孩压死的母亲呢，就偷偷的把两个小孩换走一下，然后就到所罗门王面前来请求神的，这个请求王的判断，就是审判，就是王怎么审判？把活的小孩一劈二，然后你们一人一半。没有一个审判官是这样的。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新闻是这样审判，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审判的结果说，这个法官一点都不公义，他是乱判案的。好，但是所罗门王是最有智慧的王，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审判？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活的孩子的妈妈，他心里面怎么样？他有对这个孩子的爱和怜悯，是不是？所以那个活着的妈妈，活着孩子的妈妈就算了，我情愿不要这个孩子，我也要让这个孩子很安心。你要知道这个审判案的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在乎的是什么？你要知道做妓女这件事肯定是不对的，是不对，是不没有按照律法去行的一件事。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如果一个妓女她生了小孩，就代表着什么？她脱离妓女的队伍了。他不再做妓女，是不是？好，你从这两个人身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那个照顾孩子照顾得很无微不至，晚上睡觉没有把他压死的这个妓女，他是真心怎么样想要悔改和再做自己的妓女。而另外一个人他不是这样，他竟然能够，他一个妈妈竟然睡觉的时候能把这个孩子给怎么样压死，所以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孩子， 是不是？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孩子，所以在这里所罗门用一个好像很愚蠢的方式去审判了这个案子，但是显出了这个他的智慧来，是不是？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要爱仇敌，我们不论待人，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有神的智慧面对传福音的时候。面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传福音，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传福音，有智慧的去传福音。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思想，我们真的得了你莫大的恩典和怜悯。我按照我们的本性，按照我们所行的。我们在你面前完全站立不住，我们一生一世也没有办法还清我们的债，但是你却怜悯了我们，你恩待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所以神啊，求你也给我们这样一颗怜悯的心。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神，你怎样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就要思想神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我们需要你来改变我们。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从你那里得着了恩惠，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将这恩惠给那些还在软弱和跌倒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是公义的神，但是今天你的审判没有落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你没有行出公义，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怜悯。这审判今天落在了我们的救主身上，没有落在我们身上，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怜悯，求你让我们真的活出你完全样式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个完全的样式当中有你的爱和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苏醒我们的心，求你真的改变我们的心，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来，不再是亚当里面那种嫉妒纷争那种好像常常控告别人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活出来的乃是真的愿意为别人死，就好像耶稣就是为我们死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门。
Thank you.